好，感謝神啊，透過詩班呢，剛才俾我哋呢一首好經典嘅詩歌，我寧願有耶穌。I rather have Jesus。我記得1976年嘅時候，郭培理牧師嚟到香港，有一個大型嘅報道會喺呢一個政府大球場。有幾多人喺嗰度啊？啊，咁我已經暴露咗你嘅年紀啦嚇。我嗰陣時好細個嚇，我帶埋我大姐夫去聽呢一個報道會。个牧师讲到之前呢，佢随团一位呢男低音，我知道有啲人可能认识佢，就係唱呢首歌。呢首歌提醒我哋人生，如果你真係知道乜嘢係最宝贵最重要，你一定唔会错过去认识我哋主耶稣。蔣麗萍姊妹几年前成立咗呢个爱基金，亦都呢喺香港喺18区里面有一个一生最美嘅祝福。亦都是用这首诗歌去提醒世人，你人生里面如果你拥有一切但是没有主耶稣，你其实失去了你最大的祝福。这个亦都是我们今天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苦难的时候，你要有这个秘诀。如果你没有主耶稣的话，其实人生不要讲几多种苦难，你只是一样你都搞不定。在佛家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人生好像有八种的苦难，生老病死啦，我相信大家都噏得出来啦，是不是？跟住他讲一种爱别离，你喜欢那个人就要分离，你不喜欢那个成日撞口撞面。如果你说这个是你家人的大件事，或者在你办公室里面，哇，你的对头人就是你的同事上司下属的话，这样都是不行的，好凄凉，是不是？你求嗰样嘢，求巧都求唔到吓。嗱，呢啲系我哋好能够共鸣到嘅。啊，所以有啲人就话啊，佛家讲嗰啲嘢都好有道理。吓，我有研究过佛学嘅，我知道佢哋有好多嘢讲咧，系你好快共鸣，因为嗰啲嘢系好现世嘅嘢。但系问题亦都喺呢度啦，佢俾咗我哋乜嘢解脱之道呢？佢俾咗我哋乜嘢盼望呢？嗱，佢最后第八种嘅苦呢，就係总结之前七种苦，呢种叫五阴炽盛苦，知唔知係咩嚟㗎？个自己都识，係咪？不过夹埋你唔知佢讲乜。呢个五阴就係其实五蕴，喺佛家里面讲呢一种嘅五蕴就係人嘅整体，人由物质所组成嘅呢个色蕴。另外嗰四种就係精神嘅部分，包括你的感受、你的思想、你的行为、你的意识。整个人我们原来都会有这种不同的七情六欲，就集结成身，如火一路来到燃烧的时候，原来在你人生的过程，你就不断不断，你就会经历这种爱别离啊、怨憎会啊、求又不得啊，那你就反复从循环这样东西，又脱离不到啊。咁啊，所以好痛苦嘅一件事啊！啊，咁佢教你嘅方式咧，就係你要得到呢、这个得到咧，有前世、今世同来世三世里面有十二种因缘，仲要咧，你做得好人嘅话，你下一世先可以继续做人；你做得更好嘅时候，先可以咧，其实变成半神半人。咁啊，就做最高境界，你就能够得到，即系所谓成去到天道嘅境界。但是连释迦牟尼他自己都没有说过给我们知他能够得着这个天道，是只不过后人呢将他是尊称成为如来佛祖。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看回呢佛家里面所讲的一种八种的苦难，其实人生何止这八种苦呢？你说是不是？我相信你今天你总有一样东西在这八种苦以外，是吗？有很多东西你发觉，哇，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我哋諗極都諗唔明，咁所以呢啲哲學家中意諗嘢㗎嘛。希臘人呢佢哋就好鍾意諗嘢嘅。其中好著名嘅呢個叫智慧女神，亦都係統管戰爭，所以都係戰爭女神，呢個叫 Athena， 雅典娜。咁佢嘅出世都好奇特嘅，話明係神話啦，所以你呢當古仔聽就算啦，唔係真事，唔係歷史，呢、這個亦都唔歷史裏面冇一個咁嘅人物。呢、這個 Athena 就係據傳呢希臘的主神叫做宙斯，宙斯呢同嗰個馬蹄沙唔係朱古力就一齊呢，佢哋呢嚟到係結合呢就生咗啲兒女，但有預言呢就話佢呢個兒女裏面呢 唔係馬提沙，叫麥提斯。咁咧就咧話佢啲仔女咧就會有能力咧出世之後會推翻咗宙斯，宙斯就驚啦，驚自己地位不保啊！所以而家你都會睇嗰啲咩攻心計啊，有心攻計啊，係嘛？呢啲都係歷史裏面咧不斷重演發生嘅。咁所以呢個宙斯喺呢個神話境界裏面咧，佢都嚟到咧就將佢呢個太太麥提斯就连人带胎吞咗入去自己肚腹里面，跟住被吞之后嘅麦提斯仍然喺宙斯嘅头内咧，就不断打铁打铁，哇！搞到佢头痛，咁啊，所以打铁出嚟咧，呢、这个就系佢嘅女儿咧，有一套嘅盔甲，一出世已经戴住头盔出嚟嘅，啊！咁啊，宙斯当时咧就头痛难忍啊，咁啊揾咗火神嚟就话：唔该你揾个大斧头劈开我个头。咁啊，劈开个头之后咧，呢、这、一个穿呢、这个盔甲同埋咧手执金矛嘅女神咧，就从佢头壳顶就出嚟啦，就叫做雅典娜。咁、呢个系古仔嚟嘅，神话嚟嘅。不过有另外一个嘅解说，就话雅典娜嘅出世唔系咁嘅。雅典娜出世系因为宙斯咧谂得太多嘢啦，好似啲哲学家一样，佢就成日谂嚟谂去都谂唔到，谂到头都爆。结果呢个智慧女神阿迪娜就喺佢头壳顶就捐出嚟啦。而希腊嘅哲学家咧，呢个苏格拉底咧，佢亦都将呢一种系帮助别人获得正确嘅睇法，一种交谈嘅方式，就比喻为助产术啊。咁佢认为咧，智慧往往系要经过一场切身嘅痛苦。你人生有时你系要痛过，你要经验过，你先知道。原来是这样的，这种得着人生的甜美智慧的果实就好像生小孩一样，阿妈生我们出来之前是要经过这种阵痛。这个是苏格拉底的一个讲法，但是他给不到我们一个解脱苦难之道。很多年前当我是读大学的时候，我听到一位资深的老牧者来到我们教会讲道，他讲道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内容我已经真的不是很记得了，通常都是这样，是吧？你听完到下个礼拜问回你，你都不记得的。但如果有一个 point 你记得，而且是一世都记得，很受用。我当时我就听他讲到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他说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是年轻人来的，丈夫是一个医生，太太呢不知道是医生还是护士，这样两个都有心宣教的。他们就是结婚去度蜜月的时候，他们打算婚后回来的时候就是装备自己，准备会出到工场做一个医疗的宣教士。你说一个这么优秀的年轻人，你会觉得怎样？哇，真是太好了，神国多了一对精兵，是不是？怎知呢，好景不常，人生真是无常，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就竟然在他度蜜月的时候遇溺身亡。这件事带来很大震撼，有很多基督徒包括传道人牧者心里头都有一个大的问号，上帝 why？ 为什么你要容许一件这样的事临到一对这么良善的年轻人，而且他们愿意奉献为你来宣教，为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但这位牧师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到而家我都冇忘记，亦都喺我人生面对唔同嘅风暴或者一啲艰难嘅时候，我永远都系找住呢个秘诀。佢话只要你唔好离开上帝，你系找紧神佢自己嘅时候，你永远永远你唔会失去神嘅爱同埋神嘅自己。你唔会失去神自己嘅话，你就唔会失去神嘅爱。但当你去埋怨上帝，当你因为你不明解的时候，你去诅咒上帝或者你去离开上帝，你会更加失落。他给我这个提醒，我到今时我都没有忘记。而这件事正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回，原来基督教我们的信仰是基于神的启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我们不单止要读圣经，要明白圣经，我们要活出圣经那个的真理？因为基督教信仰就是这么落地。基督教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不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 他要告诉我们知，今天这个世界现实的处境就是这么这么不理想，有这么多的艰难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今天跟大家看这个题目，人生八苦，有八种不同的苦难，可能甚至多过，但我们要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永恒荣耀的这个大图画，这个是历史的终局，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终极的命运。当你选择我要耶稣作我生命的主和王的时候，你的人生就有这一种把握。上一次第八章头十六节，吕元信弟兄跟我们分享得很好，他跟我们很仔细地看到关于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好好依靠圣灵，信服祂而行的时候，我们是有得胜的生活的把握。大家记不记得？是吗？所以今天来到呢，我们这个段落第十八节开始呢，我要给大家看回一件很重要的事实。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正是要让我们继续延续这种被圣灵去管理我们的生命里面，而带出的就是神的儿女们，我们一样在现世，我们要通过苦难的。但通过苦难，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跟我们要得荣耀是连成一体的，是分割不到的。为什么？我们请看前文第八章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出来。若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要使我们与他一同得荣耀。在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和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我们的身份。但是这个身份底下，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我们是已经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要同祂一同受苦，同祂一同得荣耀。基督所受的苦，通过十字架给我们看见，苦难和荣耀分开不到。要通过这个为罪人去死，而带出将来这个复活的荣耀，带出这个战胜死亡和罪恶的权势，这个就是我们要正确诠释和面对人生一切的苦难的基础。当我们不明白人生八苦里面，就是你必须要返回历史里面最重要一个事实，基督为人去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若然不是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为我们再来，今天我们在地上面对八样的苦难，我们都只能够说很无奈地去面对。但是感谢神，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是有这个荣耀的终局。这个荣耀的终局是什么呢？请看下面下文去交代，我们继续看下去。十八节，请大家同我一起读出来。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来将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个荣耀和这个苦楚，就是界定了现在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和将来我们要在主耶稣荣耀的再来的时候，他说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显示给我们的荣耀，两者相比的时候，他说不足介意。你今日现世的艰难和将来，那究竟这个将来的荣耀是指什么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都跟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原因。他说我们这个短暂而轻微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是保罗自己的见证，他自身他自己通过他现世为着要信服神的呼召心意，他到各处去传福音，他带领很多的外邦人来归主，他也向他自己的同胞来到宣讲见证。这一切是为了要成就上帝在他身上的心意。但保罗在这个过程里面被人是苦待，被人来到去迫害，甚至被人找石头打到以为他死了，但是他醒了之后又趌起身，又再入回去那些井里面继续传道。这个就是保罗。保罗为什么有这一份打不死的心志呢？因为他看见这一份永恒的荣耀。 現世同埋呢一個嘅將來嘅對照，呢、這個短暫同永遠嘅呢一個嘅分別。如果你今日明白呢一個嘅圖畫嘅時候，你就會好似有一位年青人，佢好年青嘅時候已經睇透呢一個真理。呢一位就叫 Jim Elliot， 好多年前，佢係同佢另外四個好朋友，佢大學畢業之後結咗婚，佢就帶埋太太一齊去到厄瓜多爾，去到一個叫奧卡人嘅食人族裏面去傳道。咁呢五個年青人起初只能夠係坐飛機啊，掟下啲物資落去啊，後嚟啊掟下啲嘅福音嘅單張啊，咁啊同佢哋建立咗個關係。建咗短時間之後，佢哋以為班土人接納佢哋，結果有一日佢哋就話：不如我哋今次陸路，我哋直情坐飛機，直情降落喺個地方，我哋要入去呢個城呢個鄉鎮裏面咧，嚟到同呢班土人直接同佢哋傳福音。他以為已經有個朋友的基礎了，誰知這班土人裡面有些是真是蠻不講理的，他們以為這五個年輕人要來傷害他們，結果五個年輕人無一幸免，他們殉道而死，個個人都被斬頭。結果這個遺孀當然 很痛楚，是不是？但這個遺孀後來他都頂成丈夫的遺願，在他修復他這個傷痛的心情之後，他帶埋他很小的小蚊仔去回這個奧卡人這個食人族裡面，帶他們信主。在1971年一個很大型的宣教大會裡面，這位遺孀和那個食人族的酋長站台一起講見證。他說：我們昔日殺害你的丈夫，但我們聽見主耶穌怎樣為我們的罪去死，如今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一起传道。酋长，食人族的酋长，成为一个传道人。弟兄姊妹，你说是不是 amazing？ 这个比任何一件事我觉得更加不可思议。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是神十字架的救恩彻底去改变人的生命。这种的生命的见证背后是有代价。五个年轻人，他们将他最宝贵的生命摆在祭坛上面，为这个食人族牺牲了他们自己。到今日他们都不会忘记为什么宣教士千辛万苦要入到来我们中间，还被我们误会他杀害他，但是他的遗孀仍然这样做呢？因为这个是神的爱的激励。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看下去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苦楚和这个荣耀是永远连结在一起的，现世和将来是有一个好像矛盾在这里。但我们要明白这个是先苦后荣一个次序来的。当你明白这个的理解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以下后文要交代三个叹息。这三个叹息包括是大自然，包括是神的儿女，包括圣灵。那我们逐一来看第一段，在19-22节，请我们一起读出来。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屈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而是因那使他屈服的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从败坏的核制下得释放，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震动，直到如今。弟兄姊妹，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看见保罗呢，首先他是用一个拟人法，他看这个大自然神的创造的世界，他是好像一个人一样，跟我们一样在期望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就是神的儿女们，神的众子彰显出来。这个彰显是几时呢？就是在21节尾那个，就是他们指望从败坏的核制下得释放，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是几时啊？就是讲紧将来我们会有一个的荣耀复活的身体，我们身体都要得赎，这个是直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生。这个时候是讲到历史将来的终局，神要审判这个世界，这个万物都要更新。那这个受造之物为什么说它屈服在虚空之下呢？ 这个屈服是讲的一个被动的动词来的，不是他们自己甘心情愿的，是他们无奈地是被逼的。那是谁令他屈服在这个虚空之下？是神他自己。那神为什么要这样？你要处理这个，神不是原初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吗？是，神是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可惜这个创造的秩序被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破坏了。当他吃了禁果的时候，罪就进入这个世界，不单止人性败坏了，连整个的大自然界都受污染，都被牵连。这个我们要很清楚看见，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三章，在伊甸园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神去找他们，结果神来到去跟亚当夏娃这样讲，地要受咒诅，从今以后地要生出荆棘蒺藜，人需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人要继续工作，但不是做好像以前那么容易，他们要被逐出伊甸园，他们要很 辛苦来到去维生，而妇女呢也都要经历生产的痛苦。这一切我们看见上帝有他自己那个的心意，而大地在这种的虚空之下，这个虚空呢，那个的原文那个意思是跟一章廿一节讲的虚妄是同一个字根，是讲到是没有了价值，达不到目的。这个解释了就是不是他们想的，神原初造的大地是完美的，不过现在这个创造的世界受了这个亏损，是因为人犯罪导致。所以我们讲的人生的白苦的根源不是来自神，这个根源是来自人的罪而带来的一个结果来的，而这个结果是我们人要去承担那个后果。但上帝没有放弃人类，这个也都是受造之物看见，他们都知道，他们期待就是到那日，当神的儿女们能够有这个荣耀的指望能够达成的时候，他们现在只不过都是在这里好像叹苦叹息劳苦。这个劳苦呢就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是那个修订版就已经将个原文更加准确翻译出来，是讲阵痛，就好像妈妈就快要生小孩了，就必须经历这些阵痛，而且越来越剧烈的。加尔文的解释很准确，他说妇人生产的痛苦不是徒然的，因为结果就会带来喜乐和祝福。这个正如耶稣跟我们讲在马太福音24章，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但是这些只是灾难的起头。那个灾难原文呢就是生产之难的起头。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这个大时代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而饥荒地震这种次数和频密程度以及那个严重性是会越来越加剧的，直至到耶稣基督要荣耀的再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见万物他们都在这里呻吟叹息等候，将来天地都要更新，要等候上帝的儿子来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今天我们有没有责任要来到管理这个大地？我们对这个环境保护有没有责任？有没有啊？你说有啊，我感谢神啊。广福堂好多弟兄姊妹先咁讲，我话俾大家知，喺教会界里面咧，唔系一定个会咁讲，有好多人会只系讲，快啲叫人信耶稣啦，咁样耶稣快嚟啦，咁其他嘢佢唔理嘅。呢个世界咧搞到乱晒龙咧，佢觉得同佢冇关系嘅，佢最紧要就系我哋一齐去天堂啦。圣经俾我哋个真理唔系咁，圣经话俾我哋知。是信耶稣我们能够得着上帝的恩典是很宝贵，但这个福音是讲一个全人的福音，这个福音不是只是讲灵魂得救而已。我有经文支持我这么讲，我下文我要继续讲下去，但请你留心听，你今天你都需要管理你的家，管理这个社会，我们做好大地的一个合神心意的管理者。如果上帝今天是给你在你的企业在你工作的岗位里面，你是可以做一个决策者，在一些 policy 的 setting 里面，你要看回圣经里面的教导， 神并没有放弃人，神亦都没有放弃这个大地，神要应许我们要更新。不过在这个过程里面，又是很多吵架的，很多痛苦，很多就是因为人那种贪婪，人的自私自利去伤害这个大自然。我最近看到一个资料很震惊，我问一下大家，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如果是在那些超级市场你买东西，如果他给个纸袋你，你知不知道那些纸袋呢，等它自然去分解要多少时间，知不知道？啊，不是纸袋，纸袋哦，不知道，因为香港比较少用纸袋，是吗？啊，那如果胶袋呢？哇，拿去堆填区的话，我告诉大家很凄凉，那些胶袋呢是要起码200年才可以自然分解，200年。啊，那我相信他讲的这些呢不是那些呢是即是可以 recycle 那些胶袋。好可怕，是不是？但纸袋都要30日啊。啊，那我们那些胶樽呢 ,450 年啊。啊，还有那些风吸，如果是立埋啲胶嘅话呢要50年。我哋飲嗰啲汽水罐嗰啲铝嘅罐呢200年。哇，所以呢下一次当你抌嗰个胶樽，请你諗諗，我想抌落呢个垃圾桶好啊，定我搵一个 recycle 嘅垃圾桶。你估我哋香港人做唔做到呢？其实香港人好醒嘅。做到，所以我哋咪要鼓励政府啦，快啲整多啲 recycle 嗰啲垃圾桶啦，係咪？是啊，即真系嘅，大家一齐有责任，我哋去做呢样嘢嘅。吓，你话世界里面有好多贫苦嘅物人啦，有好多灾难嘅事情啦，所以我哋扶贫赈灾呢啲，基督徒都有责任。我哋唔系话我哋只系关心将来，我哋就上天堂就意义。今日地上嘅需要，作为一个神嘅儿女，我哋有责任。所以我哋都支持世界宣明会等等呢啲机构，做佢哋应做嘅事。第二样，神的儿女一样有叹息，在23到25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出来。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作初熟果子的，也是自己内心呻吟，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身体得救赎。我们得救是在于盼望，可是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谁还去盼望他所看得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我们就耐心等候。第二样嘢，呢度喺度讲紧就系，我哋一班已经有圣灵嘅神嘅儿女们，我哋系等候啊。点解我哋要叹息啊？佢话我哋叹息，因为我哋仍然系等候，等候乜嘢啊？得着儿子嘅名分。你觉得奇怪啊？唔系明明话我哋信耶稣已经得着神儿子嘅名分咩？系嘛？嗱，呢度你要睇埋后边嗰句，佢话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救赎。是讲紧系啊，我哋已经系神儿子啊，但呢个名分嗰、那个终极嘅得救嘅经验，系去到将来我哋喺新天新地，我哋喺耶稣基督荣耀嘅再来嘅时候，叫我哋呢一个取死嘅身体，呢、这、一个会衰残扭坏嘅身体系要过去嘅。我哋唔系带着我哋而家呢个会犯罪嘅身体进入新天新地，到嗰时系一个荣耀嘅复活嘅身体。就正如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所讲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怎样像他，像基督这个复活荣耀不会衰残的身体。这个也在启示录21章，老约翰也是同样跟我们讲，在那里再没有任何的疾病、哭号、疼痛或者死亡，这一切都要过去，这个是成为我们生命里头这个何等大的一个荣耀的指望。但是圣灵就是给了我们作初熟的果子，什么意思呢？这个都要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神交付赐过住在信耶稣的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内心，就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当你看见现世很多的痛苦、艰难、困难、困惑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是不是神失约呢？神没有兑现他的应许呢？不是，神已经给了圣灵，就是一个订金一样。 这个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所讲，俾每一个信耶稣嘅神嘅儿女们，佢话佢赐圣灵俾我哋作得着天上基业嘅凭据。呢、这个凭据就好似一个落订啊！你买楼嘅时候，咦？我点知道我可以买到呢个楼啊？嗱，我俾订金你，呢、这个我嘅诚意。上帝就恐怕我哋失去咗呢一种对佢嘅信心，佢俾咗圣灵我哋，引导我哋明白真理，安慰我哋喺苦难嘅里面，原来圣灵不断嚟到加力同埋与我哋同在，以致我哋能够记得起耶稣嘅说话，以致我哋知道我哋喺呢啲困难里面，我哋唔系无助无望地，我哋乃系人耐心等候呢、这个荣耀嘅日子来到，呢、这个就系我哋嘅盼望。而家未得着嘅，但我哋仍然有呢种盼望。呢度出现咗五次呢种盼望啊，其中一次咧呢度漏咗吓，冇 highlight。但我话俾大家知，呢段经文好清楚不过，要话俾我哋知，我哋系有盼望嘅人啊。所以跟住接续落嚟，继续讲圣灵，圣灵都有叹息啊。点解咧？我哋又读一读呢段经文吓。同样，我们嘅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无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那察验人心的知道圣灵所体贴的，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段经文更加进一步告诉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有软弱。神的儿女不代表我们就没有软弱，我们正正就在这个现世的艰难困惑里面，我们有时就会沮丧，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不知道怎么祈祷。请大家记住，你几时你觉得你很软弱无力，你甚至或者说我想离开神，我想离开教会，我想不再来跟随神的时候，请你记住一件事，你停一停，你来到回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你向神倾心吐意，你甚至你说上帝，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给我人生遭遇这些的祸患，甚至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让一件这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家人身上，或者我所最爱的一个朋友身上，为什么你给他这些难处，我不明白啊，我不明白。你可以向神讲，圣灵用说不出的这种的叹息，这种呻吟，同一个字来的，只是中文的翻译有不同的翻译。原文里面这个字是很深的，很重的一个的感情的用语来的。连圣灵都用一个这么深的一个情感去看见神的儿女在软弱无力的时候，他来到帮助我们，他叫我们不要离弃神，因为圣灵是懂得神的旨意，他为我们祈祷。今天我们的祈祷可以有错误的，可能我们为我们的私欲去祈祷，但我真的来到定义在施恩宝座面前向神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自己，喂，你这样求你很自私而已，或者你这样祷告的方向根本都不合我的心意的。我问一下大家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为我们家人信主祈祷，合不合神的旨意？你是不是一祈祷你家人即刻信主，全家信主？那要多少年呢？好多年啦，从家人信主是最难的，话俾你知吓。咁啊，所以点解我成日都会收到啲邀请就系，林牧师可唔可以探下我阿爸啊？吓，佢又系潮州人，不过佢系环石嚟噶吓，最近嗰个就揾我去同佢讲。咁啊，我话唉，我都唔系靠我自己啊嘛，我都系依靠神嘅灵嘅，真噶。我哋都有时喺一啲好似好无助，我哋唔知点面对嘅时候。我最近当我预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我记起都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郭洪标博士，见到神学院的一位神学教授，他在受苦节的期间，他的儿子允恒就有急病，结果后来就一路昏迷，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他和他太太和他两个女儿原初有心理准备，以为神就要带他这个仔回天家，因为医生都说他脑干细胞很可能已经是死亡。但谁不知道 他们在两次很危急的关头，神又没有叫他的儿子回天家，留他在地上，而且他们经过很多次有一些按摩，还有就特别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的脚趾会识喐，是有反应。那那个不是你直接去按摩的时候他有反应，因为如果那些反应，有些医生说这些是他身体自然反应的，但如果你没有触摸他的身体，你只是跟他讲话，他脚趾有回应，即是说他好像是听到。所以他们现在就要求弟兄姊妹切切为他代求，求主给他脑细胞能够早日恢复，能够醒回过来。我成日，我讲的，我每一日我都收到各牧师这些的代祷的需要，但每一次我收到，我其实心里头我就为他们祈祷，我每一日都为他们祈祷。但我心里头，我觉得我如果是允行的爸爸，我自己觉得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看见自己最爱的儿子睡在张病床，好像你无能为力。其实作为一个系统神学家，他初头很理性去看这件事，但他结果他太太劝他，你不要只是挂着看这些指数，你可不可以相信上帝，上帝可以叫死人复活都可以的，这个是关乎到上帝的主权性问题，上帝说 yes 就什么都不是一个难处。我自己觉得不容易啊这件事，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圣灵是陪伴我们。这段经文给我感受到一样最深刻的，就是不单止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同我们同行，他明白我们的挣扎和那些软弱，圣灵都一样，圣灵是很亲密地与我们同在的。你可以跟神来到去倾诉的时候，你家庭的难处，你工作的难处，你个人的难处，一切都好，但你知道这个是圣灵会陪伴我们，而且他会照着神的旨意求，就不会求错东西。圣灵为我们求什么呢？为我们求是去符合上帝的心意，那些必定会应许成就，就是下文所要交代的28节到30节，我们一起读。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他所预定的人他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他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他又叫他们得荣耀。弟兄姊妹，这里讲到圣灵为我们代求是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的的，那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去明白神终极的目的计划。神终极的计划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所预知的人是预定要无造塑造成好像他的儿子那个形象一样，这个就是包含住我们身体得赎这个的条件，亦都叫基督耶稣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那种的尊贵荣耀要在我们这班蒙召的人身上彰显，他是教会之首，亦都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生命的王。所以我们在圣洁生活上要学习他的样式，我们蒙他的呼召，被他称为义，要得着这个永恒的荣耀。这个是我们生命人生终极那个的大图画来的。当我们明白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回你现世你现在的困难问题。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熟的，甚至懂背的，这节金句是第几节？28节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不是叫所有人得益处？不是，爱神的人。如果你今天不爱神的时候，你不明白为什么我在患难的里面我仍可以感恩，我在痛苦的里面我依然可以喜乐，因为你知道这个是爱神的人，他是明白上帝终极的这个蓝图。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很多年前当我还在加拿大牧会的时候，令我心一个很悲痛的事，就是教会里面一个是少年人，他是有抑郁病，他要吃药。我和师母都辅导过他，我们都曾经陪伴过他， 亦都有其他一啲導師，但好可惜，這個少年人佢一路都入唔到大學。但我哋都鼓勵佢入唔到大學，唔係人生嘅即係終局嚟嘅。入唔到大學又何妨呢？啊，標記都冇讀完大學啦，係咪？即係我哋今日睇眼前嗰樣嘢，乜嘢係最緊要呢？唔好因為只係要得著呢樣嘢，你先認為呢個先係你人生嘅價值。所以我哋鼓勵呢個少年人，你要好好嘅，咪按照神俾你嘅聰明智慧咯。就算入 college 入大專 ，it's OK。我哋人生唔係只係因為要入一間名校，所以舒緩咗佢壓力。後嚟佢真係佢考入呢一個專上學院，九月入學啦，竟然喺八月最後嗰個禮拜，佢吊頸自殺。其實我有諗過講唔講呢個例子俾大家聽。其實每次我諗翻呢個見證嘅時候，其實我自己心裏頭係有悲痛。作為教會一個牧者咧，可能弟兄姊妹喺過呢幾年，你會睇見喺廣福堂，我一路好盼望係可以見證我哋年青嘅下一代健康嘅成長。呢個係我嘅心願。呢個亦都係我好相信喺今日整個世界好多嘅教會失去年青人，但我哋不能夠再失去年青人，我哋要關心我哋嘅青少年人。所以有好多時候我係主動喺教會，我撞到一啲少年人，我係埋身去認識佢哋，佢會知道我係邊個，但我未必講得出佢嘅名字，所以我同佢哋影相，我要同佢哋交換電話，我要鼓勵佢哋，佢哋人生。在前面他们是成为神的儿女，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连一位这么著名的牧师 Rick Warren， 他自己的仔仔都是因为 depression， 到最后他都是自杀。我记得在这位自杀的少年人的安息礼拜里面，我就是讲这篇圣经，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去隔绝。神的儿女们，就算在软弱的里面，神那种爱的能力和恩典是浮庇着我们，我们永远不会与神的爱与上帝去隔绝。所以这个呢是带给我们呢，我盼望鼓励大家，你今天你要看见这个大图画，这五样事情有很多人会只是缠绕了在这种神学的辩论里面，究竟预定预知，有很多人就argue了几百年几千年都是讲这件事，但我想大家知道将来你在天堂你就知道了，不用太 struggle 这件事，但这件事是要 struggle 的，要 struggle， 但是问题我们说怎样预定预知这个问题，我自己有看法，很简单，如果你明白这个讲的预先知道，上帝当然预先知道很多事，但上帝那个知道和我们的知道不是一般的理性的知，上帝的知呢是以希伯来人他们那种知识来到去讲的。原来我们神知道我们每一个，圣灵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他知道我们里外这个人，原来这个知是包括了真正的关心和爱在里面。我想讲也有一个支持在里面，如果大家你来到读过旧约圣经，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当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他们怎样啊，他们来到是同房啊，咁啊，华本嘅翻译都是这样讲，但是那个希伯来文的原意就是知道，亚当知道夏娃，然之后就生出个人。这个知道是一种亲密的知，上帝知道我们几多啊？诗篇139篇所讲，我们逃到去天下天涯海角，上帝都知道。所以今天你不是孤单地在度挣扎一个问题。你今日你嘅家庭嘅问题，你嘅婚姻嘅问题，你嘅儿女嘅问题，你自己公司里头嘅问题，唔系你自己单打独斗嘅弟兄姊妹，你系同你小组嘅弟兄姊妹一齐去面对，一齐去代求，还有圣灵用说不出呢种嘅叹息为我哋祈求，要我哋系行喺神嘅心意里面，因为呢个终极嘅大图画系叫我哋得荣耀。我们有这个得胜的宣告，就是这段经文的结尾最后的这个大段落里面，要告诉我们靠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得胜有余。 咁佢保罗系用五条问题嘅形式同我哋去睇呢样嘢，我哋一齐读出嚟啊！既是这样，我们对这些事还要怎么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嘅儿子，我们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捉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保罗在这里用了五条问题，其实我用以下的这个图表总结一下，你就会看见其实这个五个问题不用答的，因为每一条问题你都明白，若果神帮我们，那你还怕什么呢？谁可以抵挡我们敌挡我们？没有啊，是吗？如果上帝是站在你那边的时候，你一点都不用怕。如果神已经给了他的儿子给我们，你估上帝不给其他万物给了我们吗？神称他们为义，谁可以控告他们？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又为我们代求，那谁可以定我们的罪呢？神既然爱我们，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啊，是没有。所以五条问题其实是要肯定这个事实，你今天不要忘记神他自己。所以最后那几节呢，在37到39节，这个就是整段经文的结尾。保罗要告诉我们，前文就算讲到我们受刀剑的苦，甚至要殉道，都不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正如下文这十样的威胁所讲，我们都读出来。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已经得胜有余。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权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深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头的。弟兄姊妹，最尾嗰节亦都是一个得胜的宣告。没有任何的事，这十样东西其实可以归纳有四组的。生死、灵界里头善与恶的天使、现在将来的事、高处深处这些的空间、包括地上的其他那些有权势的人，以及别的受造之物。有人问我，别的受造之物究竟是不是有火星人、外星人？其实我答案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但我要告诉大家知，罗马书是给地球人的，所以你不要太过幻想得太过遥远，这个是给地球人。我自己很相信这里讲的别的受造之物不是讲太遥远的东西，就是讲神所创造的这个地球，给我们要管理这个地球。今日地球里面有一些生物，我相信你和我都未亲眼见过，但是存在的。最近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讲深海里头几十甚至几百公里没有太阳去到那些地方，有很多微生物原来是会释发光的。而他们呢，是会一日有太阳出来的时候，日头他会浮上海面呢，会吸收阳光。这么奇妙的，这是上帝的精细的杰作。没有一样东西是会威胁到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连这位轮椅上的画家 Johnny， 他的见证真的很好。17岁就是因为跳水意外四肢瘫痪，他当时有埋怨过上帝，但上帝就是要他慢慢去面对这个苦难。而他后来用口学去含住支画笔，画很多好美丽的这些画作，而且去世界周围去报道，去讲见证。有人请他去接受访问，他说，中年为什么911会发生？因为很多人对911发生的事就是说，神是无能为力，神根本缺席了，神叫很多无辜的人有受伤害。但是中年他说到一件他很好的一个，他用他自己的见证，他就解释给人听，他17岁已经受了这个意外，但是 佢相信呢个意外唔系俾佢一个惩罚，唔系因为佢做错嘢而神要惩罚佢，而佢相信就系喺神嗰个终极最美善嘅旨意里面，佢到而家佢可能都唔知道，但只有将来喺天家佢先会明白。佢话亦都有可能，如果我咧系健健康康行得走得嘅时候，可能我行咗另外一条路咧。如果神要我咧乖乖地坐喺轮椅上，要我一生就系咁样去完成佢嘅心意，我就信服佢啦，就系咁简单。我哋今日其实何尝唔系咁咧？所以佢讲呢一番说话好有意思。佢话只要我哋依靠上帝嘅主权，定睛将我哋嘅思念放喺一个不会摇动、不会改变嘅事实上边，我哋就会经历内心嘅大平安。我哋嘅麻烦嘢未必即时改变，我哋嘅痛苦可能冇消减，我哋失去嘅嘢可能都唔会翻得嚟嘅，但甚至我哋嘅问题唔会因为黎明将至就会得到解决。但系嗰一啲要伤害我哋嘅事情嘅能力系已经被粉碎，只要我哋系安息喺呢一个事实上边，上帝系完全掌管一切。God is in control. Amen? 弟兄姊妹，今天你要记住这件事。无论这个世界变成怎样，你的人生变遇到什么的风浪，请你记住，不要离开神。你找紧的是神自己，他的爱是永不止息，永远有能力，是帮我们去度过这个风暴。愿上帝帮助我们。